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刘博士，再在大气电波中在音乐缘起同大家结缘啦。第一首歌曲是由张学友主唱的《人间道》。
中共认为歌词暗喻六四运动而被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歌词。歌词是这样写的：千条道，都道返家乡路，望尽尽是青山，青山处处雨急风高，妖也好，魔也好，都道最好。少年路，天地鬼哭神号，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尽是不归路？经闻世间，怎么尽是无道？
寻路望前路，自由人间道，山与水走了几多未去数，千条道都道返家乡路，望尽尽是青山，青山处处雨急风高，故园路竟是走不尽长路，道人道，道神道，自求人间道，妖也好，魔也好，都道最好。少年路，天地鬼哭神号，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怎么尽是不归路？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尽是不归路？经闻世间，怎么尽是无道？
各位听众，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还是可以说的六四。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学生为了反贪腐争取民主而引发的一场民间运动，称为六四事件。民间支持学生的一方称六四事件为八九民主运动，简称八九民运，又或者叫六四屠城。欧美国家以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 天安门广场示威，或者是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天安门广场屠杀来命名这一次的事件。中共政权初期称之为反社会主义暴乱，或者是反革命动乱，后来改称为八九政治风波。事源由于学生悼念胡耀邦逝世，加上学生同埋人民不满中共政府官员嘅贪污腐败，而引发出一场争取自由、民主同埋反贪腐嘅运动，最后导致中共政权派解放军前去天安门广场用武力镇压而结束，对中国、两岸三地以至全世界嘅政治都有深远嘅影响。为了使听众能够清楚了解八九民运的真实情况， 我试图在一一记述从1989年4月15号至7月18号那三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好让各位对六四事件有一个概括的认识，然后由各位自己客观去分析事件。以下有关六四事件的资料是我综合了可靠的互联网资讯、传媒报道和本人对六四事件的认识撰写而成，以供各位参考。1989年4月15号凌晨，当时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胡耀邦心脏病发，在北京去世。北京好多大学师生张贴大字报去悼念胡耀邦。所谓大字报，就是公开张贴在墙壁上以大字体书写的壁报，是1950年代至1980年代盛行在中国大陆，是一种发布消息和表达个人意见的途径。4月16号各大学的大字报的内容由悼念胡耀邦转为辩论时局，要求澄清胡耀邦在1987年被迫辞职事件。4月17号大约有500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动。直到晚上，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其他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和前去增援的市民。至深夜，数千名北京大学的学生从北京大学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沿路呼喊打倒贪污、打倒官僚、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等的口号。4月18号大约有3000名大学生和市民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人大常委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的组织。学生向人大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七点的要求，
内容包括：一、正面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和肯定他提出的民主自由等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那两次运动中蒙冤的知识分子平反；三、要求公布共产党高官、中共国家领导人等和他们的家属的收入和资产，遏止贪腐；四、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有关限制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党政领导人就政府的失误向全国人民交代，以民主形式改选领导。
4月19号数千名大学生深夜聚集在中南海的新华门外，要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学生对话。学生其后冲击新华门，并与公安发生冲突，学生被殴打，有学生和记者受伤。国务院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亦都是中共最高的国家行政机关。
4月20号北京大学校园出现了大字报，批评公安殴打学生，又指责官方的新闻媒体歪曲报道。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合肥等等大城市都有游行支持学生。
4月22号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拒绝让学生参加，200,000名学生和市民就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开追悼会。
4月23号中共党总书记赵紫阳赴北韩访问，北京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 中共党总书记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亦是最高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党专政下的最高领导职权。中国共产党认为党高于国家，因此中共党总书记位居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上。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等一阵回来再讲六四发展的经过。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
我们现在继续讲述六四事件的经过。四月二十四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因为刊载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而遭到上海市委勒令停刊。
上海市委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市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代表大会的指示和领导上海市的工作。
四月二十五号，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宣读了一篇名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文章，将正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学生和市民举行的静坐定性为动乱。中共内部权斗开始表面化，官员看风使利，各自捞取政治本钱。四月二十六号，这一篇的文章又以社论的形式再在人民日报发表，称为四二六社论。四月二十七号上午八点钟，约二十万名学生从北京大学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抗议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有超过一百万名北京市民沿路支持。国务院发言人袁牧表示同意与学生对话，要求学生先返回院校，并且是委托中国官方的组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生联会，简称市学联，同学生对话。
全国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这些的组织都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目的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和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同学联系的桥梁。
四月二十八号，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自发成立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由吴以开希出任主席。北高联是一个统领该次静坐行动的学生组织。四月二十九号，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等人与北高联的学生代表举行座谈会，会议是由全国学联和市学联召集。袁牧在会上转达了李鹏的讲话，表示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并非针对学生运动，学生代表不满意以往的诉求得不到回应而中途退席。
四月三十号，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石铭、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荣、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十六间高等院校共二十九位学生代表举行座谈会，大部分北高联的学生代表都未有被邀请出席该次座谈会，包括吴以开希等等中间分子。北高联认为是中共政府有意去分化学生，于是发表声明不承认该次的座谈会。人民日报一百五十名记者不满世界经济导报被禁，要求与该报高层对话。
五月一号，北高联发表了《告香港同胞书》，呼吁香港人支援。 5月3日，學生代表向國務院以及人大遞交信件，希望與政府對話，並提出12點要求，要求政府中午12點前答覆，否則會在5月4日發起遊行，但是要求被國務院拒絕。原目稱北高聯是非法組織，並指學生背後有黑手和外國勢力參與。中共內部權鬥走向兩極化，一派是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主張推進民主政治，懲治貪腐，學生運動需要冷靜處理。另一派是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需要鎮壓。5月4日，北高聯發起大規模遊行，主題是紀念五四運動。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大會上表示要愛護青年，強調國家穩定的同時，亦同意學生要求推進民主政治、懲處貪腐以及發展科學和教育的訴求，並且是提出要與學生和人民廣泛對話。同日，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團的時候表示，處理學生運動要冷靜、理智和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北高聯在遊行結束之後宣布第二日全面復課，由北高聯的學生代表繼續與政府交涉。5月5日，北高聯學生開會之後，認為政府仍然缺乏誠意，於是推翻原先全面復課的決定，宣布繼續罷課。
5月9日，代表30多間北京傳媒機構、超過1000名新聞記者和編輯向全國記者協會請願，要求與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胡啟立對話，商議世界經濟導報停刊事件，又認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的新聞報導與當時的民主運動實情有偏差，希望當局能改革新聞體制，擴大新聞自由，實行編輯責任制。學生亦有到場聲援，胡啟立作出了正面的回應。
5月11日，北高聯決定在5月15日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時候舉行大遊行。戈爾巴喬夫有譯作戈巴卓夫，在1985年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進行民主改革。1991年12月25日，隨著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15個加盟共和國隨即獨立。他的職位被架空之後宣布辭職，蘇聯共產黨亦正式解體。戈爾巴喬夫199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至今仍健在。
5月13日，國務院通知學生會在5月15日與學生對話。趙紫陽於北京市工人座談會上透露，政府正積極研究學生和人民的訴求，並會在6月中召開的人大常委提出討論，要求學生保持理智和冷靜。5月14日，學生不滿與政府的對話未能安排電視直播，宣布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無限期絕食。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攜帶14萬元上北京支援民運學生。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下令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在第二日凌晨3時離開，上午8點開始實施戒嚴。凌晨2點，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影、北京市委員會書記李石明、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一起前往規勸絕食學生，但是無功而還。政府下午又派出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影和中共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簡稱是統戰部）部長嚴明福跟學生對話。 在是否撤回426社论和电视直播对话的问题上面亦未能达成协议。北京公安局宣布第二日会封锁广场，以迎接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到访。5月16号，统战部部长严明福以个人名义到广场恳请学生停止绝食，学生仍然不愿意离开。60万名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到广场声援绝食学生，迫使迎接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机场举行。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透露，邓小平仍是中共重要事件的最终决策人。20名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在香港新华社门外绝食，声援在北京请愿的学生。5月17号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发表书面讲话，肯定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呼吁同学停止绝食，并声言不会秋后算账。因绝食不知送院的学生约有2000人，100多万北京市民发起游行往天安门广场支援学生，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需为事件负责。各省20多个大城市都有市民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学生。严家琪、鲍俊顺等知识分子亦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各位听众，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等一阵翻嚟再讲六四发展嘅经过。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嘅音乐元气啦。
我哋而家继续讲述六四事件嘅经过。5月18号凌晨，中共高层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同埋瑞幸文等领导人分别前往各医院探望绝食入院嘅学生，并肯定学生嘅爱国热情。下午，李鹏、严明福、李铁等官员与吴以开希等学生代表会面，对话冇实质的进展。100万多北京市民再游行往天安门广场支援学生，要求李鹏下台和邓小平交出权力。深圳大学的共产党党员亦要求邓小平引退。5月19日凌晨4点钟，赵紫阳、李鹏前往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我来迟了，并劝喻学生停止绝食。晚上9时，学生停止绝食。5月20号，李鹏发表讲话，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宣布北京市当日上午10时起实施戒严，学生闻讯后再绝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颁布戒严令，禁止一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和采访，引发近100万名市民聚集天安门广场保护学生。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派解放军入北京城，但是被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围堵在北京城外。
在这个时候，中共内部权斗走向白热化。
5月21号，学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回应学生的诉求。严家琪、金冠图等学者发表保卫宪法宣言，要求撤销戒严令。香港100万市民上街支持民运，创下香港历史纪录，引发起香港市民关心政治。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成立，目的是支援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5月22号，吴以开希下令学生撤向建国门附近的使馆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遭到学生群起反对，吴以开希的主席职务遭罢免，改为集体领导。 正在在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首次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晚上由丰台入城的解放军和市民发生冲突，双方以棍棒砖头互殴。5月23号学生选出柴玲为广场总指挥，解放军奉召入城，被民众阻挡在北京市郊之后被逼后撤。近100万名市民不理会北京戒严令，冒雨上街游行。
天安门城楼上面的毛泽东画像被三名外地人弄污，当日万里突然缩短行程回国。5月24号100多万北京市民又再次发起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支援民运人士。香港乐队成员黄耀光将由120位香港歌星录制的《为自由》歌曲录音带送到天安门广场交给学生代表。晚上再有10万名香港市民在香港发起游行支持民运人士。
5月25号万里返回中国之后，以健康为理由暂居上海，凸显中共的内斗更趋激烈。5月26号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表决支持李鹏和杨尚昆的520讲话，大批各大城市的市民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李鹏下台。广场总指挥柴玲宣布要坚守广场，但是物资严重短缺，柴玲呼吁各界捐助。5月27号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代表带同港币60万元捐款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和支援学生。支联会主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有约30万名市民参加，筹得超过1300万港元。人大委员长万里发表书面讲话，称许学生的爱国情操，但是他与李思念支持李鹏和杨尚昆的立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以及宣布北京市实施戒严。学生重新研究是否撤离广场，柴玲和吴以开希都认为应该撤离广场。晚上7点钟，黄丹宣布学生会在5月30号撤离广场，并发表10点联合声明，指出今次运动是一场自发的学生和全民爱国民主运动，并且肯定赵紫阳对民运的态度，要推行民主改革，要求罢免李鹏。5月28号举行全球华人民主大游行，香港有近150万人上街，世界各地华人都有响应。5月29号
广场总指挥部在会议之后宣布学生决定在天安门广场逗留至到6月20号，因为北高联和中国高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简称高校联已见分歧。
大部分外地的学生和比较强硬的北京学生是坚持6月20号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才撤离广场，导致广场总指挥柴玲和其他四名常委集体辞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副秘书长奚小英将香港筹得的港币170万送到北京，因为广场上面的学生财政混乱，他们将一半的捐款购买荧幕等等必需品是交给学生。5月30号学生将学生塑造的民主女神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面，中共政府将首都工人自治联会简称工自联定性为非法组织。北京市公安局拘捕三名工人的领袖，控以煽动和组织反革命暴乱罪。近1000名工人和学生往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放人。5月31号
在广场静坐的学生陆续减少，大部分学生已经撤离，余下不足1万名的外地学生和少数激进的北京学生。5000几名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释放三名被捕的工自联工人领袖。
香港支联会又筹得超过2000万港元嚟支援民运人士。支联会代表岑建芬抵达北京，同学生组织和中国红十字会商讨之后，将部分款项用作因注射引致器官受损而需要长期治疗的学生的医疗费用。
广场学生选出了封崇德全权负责财务的工作，柴玲和黄丹负责监察，防止学生滥用捐款。6月1日，学生向政府提出4项要求，包括解除戒严令、撤回军队、保证不会秋后算账和取消新闻封锁。较温和的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向学生发出大撤退命令，但是遭到罢免，改由较激进的张健接任总指挥，并且是声明坚持到底。
6月2日，歌星侯德健、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陀和北京师范大学周报前主编高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举行72小时绝食抗议戒严令，和要求政府正视学生诉求。广场又再聚集了10多万名市民。香港支联会代表团团长李卓人携带港币180万捐款前往北京支援学生运动。
晚上有报道指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复兴门外面撞到4名市民，其中3人丧生。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等一阵回来再讲六四发展的经过。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
我们现在继续讲述六四事件的经过。6月3日和6月4日，解放军执行清场行动。中国政法大学前研究室主任吴仁华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这本书里面讲出了清场行动是从6月3日中午开始至6月4日上午10点钟。军队主要是在6月3日晚上10点钟至到6月4日的凌晨1点30分向人群开枪。发生在长安街的木西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以及天安门城楼附近和天安门广场北端。第38团陆军不理会数以10万计的学生和市民血肉之躯，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其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虎方桥、天桥、朱市口、前门一带。空军第15空降军几乎每人一支冲锋枪，一路前进一路开枪。坦克追剪正在撤离的人群，军队还扫射运送伤者的救护车。参与武力清场的部队对阻拦队伍和未撤离的市民使用冲锋枪扫射、坦克剪压、致命毒气弹攻击。学生和市民就用肉身、砖石、木棍来阻挡，伤亡惨重。事实上亦有不少军队是不忍心去执行杀戮式的清场行动。之后执行杀人命令的军队被中共中央封为正义之师，不服从命令的被逮捕、撤职或者是被军事法庭判监。吴仁华在《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这本书里面报道六四之后，邓小平、李鹏、江泽民亲自向屠杀中有功的军人颁授共和国卫士铜章。据报道，非官方人士估计死近3000人，原木港只有300多人死亡。在清场行动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丁子霖女士，在中共的迫害之下仍然联络死难者家属， 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运动，搜集到155位死难者的名字。在互联网和六四清场有关的47张图片里面，我共是数到遇难者是125人。100万香港市民，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内的中资机构的员工，参加了黑色大静坐和游行，抗议解放军屠杀市民和学生。他们手前黑纱，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在当地举行大规模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屠杀学生。其中在俄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额头上面缠住了一块以俄文写上政府应有人性的布带。6月5号，戒严部队仍然留住北京城，六四事件令各国震惊，纷纷谴责中共政权以暴力镇压学生和市民，很多国家自北京撤侨。
香港支联会代表李卓人在机场被公安拘留。
6月6号，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在中南海开记者会，指出天安门广场在清场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和群众被解放军用枪打死，或者是被坦克或者是军车剪死。
最后一批香港记者撤离北京，外国记者仍然留在北京采访。6月8号，李鹏探望和赞扬戒严部队。北京市政府宣布高智联和公智联为非法组织，开始通缉有关人士。
6月9号，邓小平接见军人，指这次学生运动是反社会主义暴乱。
智联会李卓人签署悔过书之后获准返港。6月11号，香港居民、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姚勇战因为参与学运在上海被捕，官方宣布通缉方黎姿夫妇，他们当时已经是逃入了美国大使馆，首批中国驻外使馆便捷。三藩市两名中国领事馆官员宣布不支持北京政权，寻求美国庇护。
6月13号，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包括吴以开希、柴玲、王丹等21名学运领袖。
6月14号，人民日报社长钱理仁被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高迪接替，总编辑谭文穗由军人邵华泽取代。6月20号，中共不顾多国首脑的呼吁，在上海处决三名被指焚毁火车的男子。6月23号，中共召开第13届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审议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的所谓错误路线。
6月24号，中共13届四中全会已决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职务，由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任党总书记，胡启立、瑞幸文和严明福解职，宋平、李瑞环、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决一系列整党措施，令所有同情学运的官员一律下马，所有支持镇压的官员一律升迁担当要职。6月29号，江泽民宣布将六四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免除赵紫阳仅余的国家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吴以开希、柴玲、严家琪等民运人士在香港民运人士的协助之下逃离中国。流亡海外的吴以开希和柴玲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权者暴力镇压学生。
7月3号，王丹潜回北京，与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王德北会面的时候被追捕后失踪。7月4号，吴以开希和严家琪逃离大陆， 在法国巴黎发表国殇月宣言，谴责中共屠城暴行，王德北被捕。中共考虑到台湾关系后，在7月11号释放王德北回去台湾。
7月18号，严家琪、吴以开希、万润南、苏兆智和刘斌彦五个人在巴黎倡议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团结海内外华人，以和平非暴力手段推翻中共专政。
各位听众，有关六四事件的纪实就讲到这里了。各位听众对六四事件应该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就请各位自己客观去分析事件了。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还是可以说的六四就讲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曲是由苏月作曲，恩妮主唱的《血染的风采》。血染的风采是一首1986年解放军的军旅歌曲，后来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修改了这首乐曲的部分歌词，用来悼念1989年六四死难者，成为了每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歌曲之一，亦都是成为了大陆的禁歌。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真正能够做到四海一心，拥抱自由。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风。